再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官媒以山东寿光的洪灾为主题，宣扬中共政权的伟大；北京把旅游业武器化；台湾是不是真的会成为美中贸易战的筹码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突然取消访问朝鲜，继续引起东亚的反响。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公众多年来抱怨说，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有一个强硬的规律，这就是对公众关心的问题或新闻，不是捂着不报，就是把丧事当喜事来宣传。眼下山东寿光的洪水灾害似乎是再度显示了这种规律是如何雷打不动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8月20日前后，中国山东以农业为生的寿光被上游的几个水库同时释放的洪水淹没。中共中央和中共山东地方当局先是对寿光农民的生命财产损失竭力淡化或隐瞒，近日来又推出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将灾害报道展示为中共政权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共山东地方当局水库蓄水管理无能，在强降雨来临之际放水祸害寿光农民之际，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首先谎报新闻，谎称水库放水对下游没有造成灾害性影响。与此同时，中共控制下的网管当局则进入所谓的紧急状态，对中国网民发表了寿光洪水灾害惨状的文字、图片和视频报道，实行全天24小时见一个灭一个的秒杀封锁。在另外一方面，中共山东地方当局显然为了将寿光的灾情控制在当局所期望的范围之内，将洪水造成的房屋倒塌数目定为9999间，导致许多中国网民戏称中国的洪水也非常富有中共的党性，知道适可而止，不越过雷池一步，也不多淹没一间房子，从而使寿光洪灾上升到更高的级别。还有网民抱怨说，喜欢动辄在世界各国大撒币，动辄撒出几十亿、几百亿元人民币、美元援助其他国家的中共当局，面对寿光灾害却软囊羞涩起来，而且中共山东地方当局相互推诿，拒绝承担救援寿光的责任。近日来，中国网民不顾当局的大力封杀，锲而不舍地报道和传播寿光灾情，使中国公众看到了寿光灾民的悲惨，看到了寿光的满地死猪，看到了灾民面对自己举债建成的生产设施被毁、血本无归而痛苦哀嚎的画面。这些信息使中共当局的隐瞒和谎报难以为继，中共操控的中国媒体于是又进入了一种将丧事当喜事办、宣传中共政权如何爱人民的模式。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8月26日报道说，山东寿光抢险救灾，一名18岁辅警殉职。中国官方的中国新闻网则报道说，寿光抢险救援失联辅警一名确认殉职，另一名仍在搜救。山东寿光洪水逐渐减退，网民手拽朱坚强转移。与此同时，自山东寿光人民 遭遇莫名其妙的洪灾，导致至少13人死亡，至少9999间房屋被毁坏以来，人民日报头版全都是中共领袖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接见外国来宾、中国各地形势大好的所谓正能量新闻，不见寿光灾害的新闻。虽然近日来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开始有限的报道寿光的灾情，但中共当局也毫不含蓄地向中国公众示威。中国媒体8月26日星期天热传的有关寿光的新闻包括，两人微信散布寿光发生瘟疫谣言被警方抓获。有中国网民抱怨说，那两个倒霉的所谓因散布寿光发生瘟疫谣言的而被抓的人是两名寿光女子，他们只是在亲友群中提醒亲朋好友少吃猪肉，多用点消毒液就被抓捕。中国当局和警方的这种做法是草木皆兵，太过分了。与此同时，也有中国网民提出质疑，中国中央电视台公开造谣水库放水对下游无影响，这种谣言传播全世界全中国，影响极其恶劣，为什么不见有警察来抓？中国官方和官方控制的媒体对来自网民的这种质疑保持了整齐一致的沉默。统辖寿光的潍坊市当局一开始拒绝承担救援寿光的责任，在潍坊市当局的这种态度，潍坊市当局的这种态度受到了中国网民和公众的强烈谴责。在人们的谴责声中，潍坊市当局召开记者会，中共山东当局控制下的齐鲁晚报就此发表报道，标题是潍坊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寿光损失严重，非常痛心。然而在这一大标题下，读者看到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宣传，宣传主题是自然灾害凸显中共政权的伟大和亲民，中国人民在中共的统治下如何幸运和幸福。报道说，面对灾情，潍坊人民在中共潍坊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精神，奋力展开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各项救灾工作正在有序展开，灾区社会秩序稳定。在中共各级政府利用灾害来歌颂中共政权的同时，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有关报道对灾民的实际苦难和心声笼而统之，大而化之，闪烁其词或干脆无视。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则将贴近民心、贴近真实灾情的报道实行全面的封堵和封杀。其中有一则被如此封堵和封杀的报道说，寿光丁家村39岁的农民张金来眼看着自己贷款10万元建造的种植蔬菜的大棚被洪水毁坏，在绝望中上吊自杀。2015年9月，张金来和妻子在中共政权强行推行的二胎政策全面开放前的100天之前，2015年9月，张金来和妻子在中共政权强行推行的二胎政策全面开放100天之前生下了女儿，就差100天，他们交了13万元罚款，家里没有钱，贷款是他借的，还债还了好几年。这则来自社交媒体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的报道在8月25日发表，到26日北京时间晚上已经被封杀。必须接受中共宣传部门掌控的微信网站就此提供的解释是，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中共宣传部门及其掌控下的中国互联网站拒绝对所谓的违规究竟是违反了什么规 做出解释或说明。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虽然将旅游业武器化是否是北京政府的发明，目前或许还有争议，但是呢，中国显然是当今世界最喜欢把旅游业作为武器来对他国实施外交惩罚的国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将旅游业作为武器对付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实施外交惩罚，这种手段如此神奇，以至于美国以向社会大众进行重大新闻科普为己任的网站阿克西奥斯要在8月26日发表一篇报道，标题是武器化的旅游业，中国动用其外出旅游的公民来施加外交压力。阿克西奥斯网站所科普的新闻是路透社在8月19日发表的一篇新闻报道。该报道说的是太平洋小国帕劳眼下正在遭受北京以旅游业为武器进行的打击。为了迫使台湾在全世界仅存的18个邦交国之一帕劳就范接受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北京当局将帕劳列为中国旅游者的禁地。北京的这一举措使先前接待大批来自中国的游客的帕劳损失大笔的旅游收入，旅馆房间空虚，游船闲置，旅行社关门。北京先前也曾经对台湾动用将旅游武器化的施加方式，使台湾旅游业者苦不堪言，但台北政府和台湾民众拒绝因此向北京投降。截至目前，面对将旅游武器化的施压方式，岛国小国帕劳也拒绝投降。去年北京也动用将旅游业武器化的手法对韩国施压，要韩国中国旅行社因此停止办理赴韩国的团体旅游。北京试图以此来迫使韩国屈从中国的要求，撤销部署美国反弹道导弹以防御平壤导弹威胁的决定。北京对韩国如此施压使在韩国引起强烈的反弹，韩国媒体纷纷谴责和抨击北京还是老大帝国心态不改，动辄就喜欢欺负韩国，谴责北京卑鄙下作，欺软怕硬，因为日本也接受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以防范平壤威胁，但中国却在这个问题上对日本和美国不敢说不。来自中国的最新报道说，尽管韩国迄今为止坚持接受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但是北京显然已经放软了身段，大批来自中国的游客又出现在韩国。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报道说，韩国旅游组织报告说，在今年六月总共有379,891名中国游客访问了韩国，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9%。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为了处理朝鲜问题而没有对中国施加贸易压力。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8月20号星期三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其实是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第100场简报会。那么就在同一天呢，我们知道中方的官员，包括中国的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率领的9人团队，也正在华盛顿与美国的商务部副部长马尔佩尔斯来一起进行协商，进行贸易的磋商。不过我们也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已经表示过了，对于这个贸易协商呢，并不抱任何的希望。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 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的表示说呢，川普总统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长久持续性的对话，那最终是希望跟每一个国家，也包括中国，都能够达成公平、自由、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星期二的晚上，川普总统在西维吉尼亚州进行选举造势的活动，则是说了，其实他与中国的贸易政策跟他的这个朝鲜政策是息息相关的。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的说法。
我对习主席很尊敬，很尊敬，对中国有极高的尊敬，但他们几十年来占我们国家的便宜，我们重建了中国。我曾经这样说过，我上任后一开始没有对中国施压，是因为我想要他们在朝鲜问题上帮忙，而他们的确帮了忙，我们现在跟朝鲜处得很好。
是的，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曾经也在推特上说过，他担心呢，因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导致中国可能会从中破坏美国试图与朝鲜建立的关系。那讲到朝鲜问题呢，在星期三根据日本的媒体报道呢，川普总统以及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已经通了电话，双方在电话当中讨论了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那么我们知道，其实从7月25号以来，白宫已经宣布说停止公布所有川普总统与外国元首通话的记录，因此呢，这项的这个通话，其实日本媒体先报道之后，美国记者才知道的。那么因此呢，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证实了这项消息。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怎么说。
Also this morning, the president had a phone call with.
今天早上，川普总统跟日本的安倍首相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承诺对朝鲜维持强硬的制裁。两人同时都强调，期待今年下半年的会面，并且与我们的盟友持续这些重要的对话。
是的，那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呢，川普总统跟安倍晋三当中讨论的是说，安倍说川普总统向他保证美国会致力的来营救被这个挟持跟绑架的日本人质。那么安倍晋三也表示呢，日本将会尽力的跟美国、韩国、中国以及俄罗斯共同合作，来终止这个朝鲜的弹道导弹还有核武的项目，以及解决人质的问题。那么这样，这是发生在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往第四次前往平壤之前，那么在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过，他非常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跟金正恩有二度的见面，但是呢，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以及地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4号发表了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统战工作来吸纳和抵消可能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策跟权威的力量。详情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介绍。
我们知道，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24日发表报告指出，中国利用统战工作来吸纳和抵消可能反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政策和权威的力量。虽然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主要是管理中国境内的潜在反对派组织，但统战部还有一个重要的海外影响力的使命。报告说，为了实施海外影响力，中共中央统战部使用各种方法来影响海外的华人社区和外国政府等机构来采纳支持北京优先政策的立场。这些机构包括中国政府和军方的组织、文化和友好协会、海外学术组织，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以及孔子学院等。报告指出，统战部还监督针对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影响力活动，目的在压制独立运动，打击本土认知，推动支持北京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这些案例当中，统战工作的目的是北京优先的全球话语权，施加压力，迫使居住在自由社会中的个体进行自我审查，避免讨论对中国不利的议题，骚扰或是破坏批评北京政策的团体。报告认为，中共继续为在美国的统战活动打基础，类似中国在一些美国盟国的统战活动所取得成功的案例，例如中共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有效地垄断了当地的中文媒体，掌握了华人社区的组织。中国还谋求影响关于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其中某些情况甚至可能在刑法上侵犯了美国人受美国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权利。 尽管中共公开讨论其统战工作，但这个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仍不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所知。报告说，中共大力进行针对台湾的信息战，压制独立运动，损害台湾政府，招募台湾和第三国的政治人物，推动中国优先的海峡两岸议题，也就是两岸的统一。就像其他的统战活动一样，这些活动包括资助到中国大陆旅游，提供就业机会或商机等。报告认为，为了有效应对中共的影响力活动，需要继续进行研究和调查，进一步监视中共的统战活动以及中共在这种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报告引述一些专家的建议说，美国应投资并且扩大自己在中国文化和语言方面的学术项目，从而使美国的大学能够减少对中国资助的依赖。专家们也呼吁增加大学和孔子学院交流的透明度，另外增加对中国学生的支持，也能降低中共资助的实体，例如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影响力。美国大学更加坚定和明确支持言论自由，可以遏制中国统战的外国组织在校园骚扰批评中国或是中国政策的人们。报告认为，整体而言，加大透明度和监管，以及增加对统战的了解，去应对最具颠覆性和反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影响活动，美国就大有希望遏制中共政权的统战对美国造成的影响。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资深国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星期六因病去世，不仅美国的政要和民众普遍表示哀悼，而且在国际间引起很大的反响。德国总理默克尔称麦凯恩是一位为跨大西洋同盟做出不懈努力的战士，称他的一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自己国家的国界。法国总统马克龙说麦凯恩是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在亚洲，印度总理莫迪说，印度人民跟我一道深切悼念一位坚定盟友的过世，他的政治家风范、勇气、信念和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将令人怀念。在越南，在越战期间曾经关押过年轻的海军军官麦凯恩的监狱长对法新社说，他对麦凯恩去世感到悲伤，并且请媒体转达他对麦凯恩家人的问候。台湾总统府星期天发布新闻稿表示，总统蔡英文对麦凯恩去世深感哀悼，代表台湾人民对他致上最高的敬意与谢意，并且向他的家人表达慰问之意。在中国大陆，官方还没有对麦凯恩逝世发表评论，但是麦凯恩去世的主题标签在社交媒体新浪微博上被阅读了2280万次，数以千计的网民发表了评论，当中很多人称麦凯恩是反华极端分子，并且诅咒他。作为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多年来一直对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的军事扩张持严厉的批评态度，指责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是恶霸行为。麦凯恩还力挺台湾，经常在人权、西藏、贸易还有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批评中国。麦凯恩8月25号星期六因脑癌去世，享年81岁。美国国会星期五将在圆顶大厅内为他举行吊唁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萨瓦多日前跟台湾断交，对此呢，台白宫在23号的深夜罕见的发出一份强硬的声明。声明指出，萨尔瓦多政府宣布终止与台北数十年的外交关系，转而与北京建交。萨尔瓦多执政党领导人在还有几个月就要离职之际，以不透明的方式做出这个决定，而这项决定将对国家今后数十年产生影响，不仅是影响萨尔瓦多，而且影响整个美洲地区的经济健康与安全。美国严重关注萨尔瓦多政府迎合中国干涉西半球国家事务，将重新评估美国跟萨尔瓦多的关系。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声明之外呢，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在推特上发文批评说，萨尔瓦多跟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是一个严重错误。 卢比奥表示将重新检讨美国跟萨尔瓦多的关系，并且提出质疑说萨尔瓦多目前在亲马杜罗、亲奥尔特加和亲中国的左派政府的执政之下，处处跟美国作对。他还说，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提供他们外交援助呢？我们要从现在开始考虑结束对萨尔瓦多的外交援助。那么白宫罕见地发表强硬声明，除了声称将要重新评估美萨关系，也反对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制造不稳定的因素。那么台湾的媒体报道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认为美国只是说说而已。那么怎么样来看美国后院的这个骨牌岛，而且台湾怎么样来挡这个断交潮，怎么看待白宫的声明以及蔡英文上任以后在美国后院拉美地区出现的连锁断交呢？有关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当中呢，特别也采访了两位嘉宾学者一起来进行讨论。其中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他就说，大陆深入美国的后院引起美国警惕。
美国真正的后院事实上是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那么最近以来也是连续的从巴拿马、多米尼加到这个现在的萨尔瓦多都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萨尔瓦多本来就是中美洲的这个成员，其他的还是比较遥远的成员，
是，
所以这一点上来当然是美国没有办法去接受这样的事实。而过去呢，中国大陆尽量避免进入到这个区域来，现在已经深入到萨尔瓦多了，那么当时引起美国的这个关注。
那么美国政府从白宫到国会现在呢都连忙协助台湾维持跟拉美各国的邦交，而与此同时呢也出现了反思美国40年前跟中华民国断交的声音，甚至呢出现了跟美国应该还跟台湾来恢复邦交的这个可能性。那么台美关系升温之际，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可能性呢？对此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他说，其实邦交国不是台湾独立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还是强调一句话，邦交国固然重要，但是台湾主权这个独立的生存跟发展我们的邦交国并不是我们独立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啊，这是我强调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美国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了哈，我套一句中共说的话了哈，其实中共说过两句话，上网路去查随便都查得出来。第一句话，没有台湾问题，只有中美关系的问题，只有中美问题。第二句话，站在这个中共的立场来说，没有美国中国早就统一了，没有美国中国早就统一了。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最简单的看得出来美国对台湾的重要性。
先前国民党执政的时候，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主张外交休兵，那么民进党认为那是外交休克。台湾前驻美代表沈履循则认为现在的民进党做法才是让台湾外交休克。怎么来看沈履循的这个评论呢？对此董立文说，
现在来看今天的台美中的三角关系是三个前所未有，前两个是这次蔡总统出访的时候讲的，也就是说两岸关系前所未有的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二个是台美关系也到达前所未有的友好稳坚实。第三个是美国媒体家的也就是2019年的这个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案公布以后呢，美国媒体加了一句话，加了一个注解，就是这个美国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强硬。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在中美的这个较劲之下呢，其实呢今天尤其是里面重中之重其实是还是回到美中的那个贸易战就对了。在这个美中的贸易战过去这个大半年，2018年这个大半年他们这样子打下来，我像中美关系这样打下来呢，其实亚洲各国都面临相同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必须做个选择，或是说对我们台湾根本是无从选择为什么我说台湾无从选择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两年北京对民进党政府是把两岸关系所有的门都关了，都关上了。美国川普政府过去两年是对民进党政府把所有门都打开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台湾总要有路走，所以说我们不得不等于是说靠向了美国。
另外呢，就是台湾在尽管美台关系升温之际，很多人还是担心台湾是不是美国的筹码、美国的棋子，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时候。那么，是不是台湾真的成为了美中贸易战的筹码呢？对此，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他说：“
今天川普所采取的政策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基本上不走多边了。”双边是适合施加压力的，而且他的双边也好，这宋昌主也好，是没有情面的。比如说他跟日本的安全关系这么密切，可是迄今为止，第一个没有把日本的钢铝材的这个附加关系取消掉，迄今为止他就是不会重新回到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那对于我们来讲是有什么一段教训呢？就是说今天这个我们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钢铝材的附加关税也没有取消。当这个原因是因为两岸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我们的钢铝材跟大陆的钢铝材之间的这种联系很难切割开来，所以迄今为止我们也没办法切割。这也就表示说，今天第一个因素就是说，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密切关系、经济上密切联系，那个尤其是在供应链的所结合起来的，是很难拉扯开来的。
那么究竟在美中贸易战之下的台湾是什么样的处境呢？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说：“
我说一句实话，《华盛顿邮报》所提出来的观点已经非常的落伍，非常的过时。过去啊，中共就是这么看的，怎么看呢？啊，就是川普呢，他就是一个商人，只要跟他做点交易呢，啊，甚至搞不好连台湾啊都可以被当作筹码。”可是到现在此时此刻，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全面都在反省跟检讨，为什么会对美国误判，为什么会对川普误判。他们赫然发现川普并不是这样的人。简单的说，这场中美贸易战它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战吗？还是它其实是一个政治战？还是它是其实代表的是中美两国的这个国家的大战略的较劲？是要从这个问题来回答起。那据我所知，现在中共内部我刚刚说过了，都在全面的检讨。这里面包括这个人民日报连发了三篇文章，要打击那个浮夸风。什么叫浮夸风？也就是说这个说这个美国害怕了，中国强大了，这些文章要全部把它收掉。甚至连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他其实都有公开的文章说，在说明说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综合的实力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跟刚才网友提的问题有关。他说这个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说，你只要看看美国在全世界有多少真正的盟友，中国现在在全世界有多少的盟友，你马上就可以看出中美关系的差距。那至于台湾的角色，我简单的说哈，就是刚才邓教授讲的非常有道理。从今年二月开始的这个钢铝税，然后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务委员其实有跟美国谈判沟通，美国给我们答案是说，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钢铝叶子有从中国来进口原料，甚至从中国进口这个半成品，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就是说在名单上剔除。其实美国给台湾一个非常清楚的讯息，就是说以后要赚美国人的钱，要跟美国做生意，里面不能有中国因素。其实这一点川普政府在亚洲各国，他给亚洲各国的讯号都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过去台湾所这种熟悉的三角贸易模式，也就是这个台湾这个收单，中国大陆生产然后销往美国的这种三角贸易模式以后是不可行的。
此外呢，从美国国防授权法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来看，似乎不光是贸易战而已，而是美国的整体战略瞄准了中国。那么在这样形势之下的美中台关系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台湾是因此更安全呢，还是更危险呢？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邓中坚他分析说，
台湾要更小心啊，不是安全不安全，我觉得要更小心翼翼啊，在战略上要做一个调整，做一个这个正确的选择。我刚刚这个立文提到了这个中兴通讯的事情，其实从这中兴通讯就可以看到啊， 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密切到啊，其实很难去切割。你就算再做太多的这个所谓的关税、附加关税，其实是突然的。我举一个例子，也是回到这个例子。事实上，美国国会本来要阻挡的，但已经没有阻挡了。现在美国商务部长已经指定了一位官员进入到这个中兴的这个这个董事阶层去监督了。但是这个中国并没有正式开始大谈判说我要救中兴。但为什么川普又回中兴呢？各位知道这个供应链上面很重要的公司叫高通 Qualcomm， 它超过4%的芯片是卖给中国大陆的。他如果不卖给中兴，不卖给华为的话，他也受到很大的损失啊。你就是说这个贸易的链，这个生产链、供应链，这是无法开脱的。所以回到刚刚这个博弈您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全球战略上面考量，没有错。哈佛大学的 Grant Allison 教授这个 Destiny for War 提到了是说这个休息底的陷阱
啊，
这个两国好像势必战，可是休息底提到了还有很多方法可以回避的。那么今天似乎是走向这个道路上去的，可是究竟会不会真的走？我想不会，因为终究两国之间有很大的这所谓利益关系存在。就像我刚刚讲的，中兴通讯它做一个程度，它就要收手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天宣布参加执政党自民党下个月举行的总裁选举，而且有望连任总裁和首相。安倍2012年重返首相一职，不断推行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政策和加强国防，并且提出修改宪法第九条，以明确日本自卫队模糊不清的地位。中国担心安倍的修宪目的是修改和平宪法，提升日本军队的地位，进而危害中国及地区的安全。安倍政府否认这个指责，称日本的安全环境正在恶化，有必要调整自卫队的定位和角色。与此同时，安倍在过去一年里不断地提出要改善跟中国的关系，并且计划今年10月访问北京。然而安倍晋三访华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他先要在自民党9月份的总裁选举中赢得连任，并且继续担任日本首相。日本民众对安倍的支持度并不高，但是呢，远远高过对在野党民主党的支持。一些分析认为安倍获得连任的可能性比较大。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星期五突然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鲜的访问，称双方在去核问题上缺乏进展，这个决定继续在东亚地区引发反响。韩国总统府一位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取消蓬佩奥对平壤的访问将对韩朝拟定在8月底开启联络办公室的计划产生影响。韩国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南北边界处朝鲜一侧建造一个联络办公室，总统文在寅希望借此推进跟朝鲜的双边关系。韩国总统府发言人说，鉴于情况发生了变化，韩国需要跟朝鲜一道决定是否以及何时开启联络办公室。稍早之前，朝鲜官方媒体以激烈的言辞抨击美国，称美国一边谈判一边策划攻打朝鲜。川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发文宣布取消蓬佩奥对朝鲜的访问，几个小时后韩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这项决定是不幸的。川普在做出这项宣布时还说，因为跟美国的贸易纠纷，中国没有像以前那样支持推动朝鲜去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美方的说法违背基本事实，不负责任，称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的交涉。川普总统星期五说，蓬佩奥国务卿依然期待着在不久的未来访问朝鲜，称最可能是在美国跟中国的贸易问题获得解决之后。美国跟中国上个星期就贸易纠纷举行了副部长级的会谈，但是呢，谈判显然没有为解决贸易争端达成协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军方高级军事情报将领杨辉落马，评论认为此举是习近平建构对党绝对忠诚的最新整肃行动。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共军队高官布局并非透明，外界目前只能雾里看花。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媒报道，中国军方前情报部，也就是总参二部部长、现东部战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辉，因据报涉嫌违纪，近日被中国军方的纪律委员会拘查。就在杨辉落马之前，习近平今年夏天北戴河会议结束后露面，刚刚对全军强调，要部队对党要绝对忠诚。报道说，现年55岁的杨辉，陆军中将，本科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院，该校是培养军方情报人员的基地。他在前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又在中国科学院获得法学博士。香港苹果日报说，虽然杨辉只有中将军阶，但是中国军方含有的双博士学位人才。至于这位双博士因什么原因落马，目前并不清楚。涉嫌违纪是一个很模糊的临时概念。林玉芳是台湾前立法委员，知名战略问题学者，多次连任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谈到中国高级将领被拿下的原因时，他对美国之音说，
它里面有很多的政治的考量啊，这些将领们的忠诚度或是他们的个人的关系啊，譬如说他的人脉，他是哪一位长官提拔的啊，那个长官跟中共的党中央的领导人的关系如何，
是
这些大家都会决定他们在军队里面的职务的更动或是升迁。所以不太容易评论的原因就是说他们的情况，中国大陆的情况，军事的人事高层的布局会比外国来讲会比较的复杂一点。
报道援引海外明镜网创办人和平的话说，杨辉是中国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一手扶植起来的明星将领，鉴于提拔他的人已经倒台，杨辉很可能早就上了清洗黑名单。也有分析说，在买官卖官流行的那个年代，杨辉是否也涉嫌用金钱打点上级才得以火箭升天，目前还不得而知。香港南华早报说，连同杨辉最近一起遭到收押的还有另外两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该报援引退役军方人士的话说，习近平决心继续反腐斗争，清除那些对党不绝对忠诚的分子。中国军方和官方尚未证实杨辉被拘押的消息。另外，鉴于杨辉涉及情报系统，有关他的处理很可能秘密进行。中国军队的强势整顿和清洗，除构建对习近平个人的绝对忠诚以外，也是要应对日渐复杂和尖锐的台海问题。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军队的最新态势，林玉芳委员说，
如果纯粹以军事的能力来讲，当然总体的两岸的整体的作战的能力、作战的资源，包含作战的意志力，可能大陆要比台湾强啊，因为中国大陆啊，党对军队的控制是100%的啊，所以党的领导人的一个人的意志力啊，因为他也是军委会的主席，
是，
他呢就可以决定这个军队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那相对来看，因为台湾这个比较多元的社会，所以对于战争的看法会比较大的分歧。
报道说，清除所谓腐败分子只是习近平整顿军队的目的之一，他的更大目的是独揽情治大权。情报系统比较特殊，习近平上台后一直没有动这一系统。杨辉的落马是习近平进一步掌握军队军情系统的一个动作。不过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所要求的忠诚，实则要求忠于他本人，做习家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看跟中国维权有关的报道。持续几个月的深圳嘉士科技工人组建工会和维权行动遭到了警察强力的清场，几十名声援学生跟工人日前被捕失联，受到了国际媒体广泛的关注。 与此同时，中国官媒发动猛烈的舆论攻势，把家事工人维权活动归咎于境外势力，只字不提学生，还有包括体制内资深党员以及退休干部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参与，这引起了学生社员团和一些资深体制内人士公开表达异议。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声援深圳家事工人维权的学生及工友24号清晨遭当局强行清场之后，仍然处于失联状态。北京、深圳两地有超过50人被当局控制。据称，参与维权的学生在各地国保密切监视下陆续遣返原籍。北京左翼青年顾家月和杨少强已被扣留在北京房山区西路派出所。一直密切关注工人维权动向的左派网站《时代先锋》一度关闭，不久又更换网址重新上线。中国官媒新华社24号晚间突然发文，指责家事工人维权背后有境外势力插手。新华社的文章承认家事公司存在劳资纠纷，工人期望建立工会，不过文章只字不提各地高校学生及左派人士对家事工人维权的声援，仅以不少工人、学生、网民被裹挟其中一笔带过。与此同时，各大官媒纷纷转载该文， Twitter 上也有大量僵尸账号转载新华社报道内容，似乎官方发起了舆论攻势。一批中共老党员及左派人士在网上发布致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的呼吁书，要求彻查家事事件，并且立即释放被关押的维权工人，恢复声援者的人身自由。一名在呼吁书上签名的联署者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华社就家事公运事件所做的报道似是而非，因果倒置，
就因果关系啊有点颠倒了，就是起因他说成结果，结果因为反正就是说他因为工人他是有不合理的那个现象，他才有那个诉求，然后最后一步发展，他就把这最后就倒过来说，所以我还有大家是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并不是工人当时就要冲击工厂啊，冲击派出所，并不是这样。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体制内人士表示，他认为呼吁书上提出的诉求有道理，所以签名表示支持。
反正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吧，你说国际歌是反动歌曲，那你说就共产党国际歌都成反动歌曲了，我觉得说的是有道理的。
今年5月，家事公司部分员工要求组建独立工会。到了7月，部分维权工人遭到保安、警察及不明身份人员殴打，导致矛盾激化。事件在中国左派和高校学生群体中迅速发酵，部分在现场的维权工人和声援学生被警方抓捕。另一方面，当局持续通过学校和学生家属间接向维权学生施压，获释工人和学生随后重新加入维权行列，直到24号清晨，警察暴力闯入声援团住所。此前，家事工人声援团在 Twitter 上发布消息称，21号晚，新华社记者到声援团驻地采访。该记者称将如实报道，并向高层反映问题。声援团联络人郑永明在警方强制清场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新华社记者提出的问题带偏向性，比如你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如何看待工人运动等等。实际上，他们的维权行动都是自发的。最终，新华社刊发的报道4号没有提及学生参与维权活动。环球时报刊发的社评同样只字不提学生和毛左的参与，只是说社会上的势力参与了进来，把矛头指向中国的工会体制等。家事声援电报群组传出的记者证图片显示，该记者名叫王峰，来自新华社深圳支社。在声援团遭遇清场前，多名中共老党员和左派人士在给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公开信上签名，声称打压工人维权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被认为有高层背景的学习小组最近发文称，凡是群众来信一律都要交给习近平过目。推特网友李芳评论写道，高射炮打蚊子，几十个家事工人维权的事由新华社亲自出面炮轰，不解决问题，专门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土共光荣传统。官媒宣传攻势显示当局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尽管官方的宣传铺天盖地，微博上禁止对此事批评，家事工人声援团在网络上发文， 驳斥新华社的报道，称境外势力利用维权工人经不起推敲，并且无视工人合法诉求和被警察殴打的事实。新华社报道称，境外劳动力组织向打工者中心提供资金支持，通过讲座煽动工人罢工。美国之音联系了位于香港的劳动力 NGO 组织，该组织的工作人员杨先生表示，新华社的报道不实，将发表声明予以澄清。家事声援团也在 Twitter 上表示，家事工友维权是自发行动，与打工者中心和劳动力无关，并且重申了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声援学生在维权期间曾经希望广东当地的 NGO 参与工人维权行动，学生指由于害怕当地的黑恶势力，没有任何一个 NGO 愿意加入。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生维权工人沈梦雨曾被当局软禁在深圳银湖会议中心，软禁期间传出一封亲笔信，随后沈梦雨被警方转移。北京大学毕业生岳鑫加入维权行动也引发了舆论的关注，目前两人均与外界失联。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龙泉市住持学成涉嫌性侵案处理加速，闭门思过，改为警方刑事调查，请听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局8月23日在其官方网站上就北京龙泉寺住持学成涉嫌性侵等问题发布调查核实报告，其中的第四条说，对有关学成的举报材料提及的性侵问题，北京市公安机关依照刑事案件程序进行了受理，初步调查正在进行中。除学成涉嫌性侵、发骚扰信息等个人问题外，国家宗教局报告还介绍了调查的其他方面，其中包括学成作为龙泉寺住持期间的寺庙工程建设以及资金使用等方面的问题，其中尤其以大额资金去向问题给人遐想空间最大。资料显示，学成是福建人，研究生学历，曾是中国汉传佛教寺庙当中年龄最轻、学历最高的方丈。2005年出任北京龙泉寺方丈，2015年出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他还是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等。报道说，学成性丑闻曝光后舆论哗然，中国佛教协会8月15日理事会上接受了学成辞去会长一职。事件起因与龙泉寺两名前督监检举其性侵女弟子有关，辞职后学成被发落福建闭门思过。报道说，宗教界内部调查期间，他承认了部分问题。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中国社会道德总体败坏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他不仅是佛教所属的教都是这样，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教会后面的都有官方的背景，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官员啊，对于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命运没有把握，特别喜欢这些佛教啊道教啊去给他算命，给他一点心理安慰是吧。
李大同还说，中国有的宗教单位居然还能够上市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宗教名人题字要高价，寺庙巧立名目化缘，其实就是抢钱，还有的僧侣甚至可以出入坐豪车。如今中国社会尘世腐化的那些事，寺庙内的出家人也免不了俗，乌烟瘴气。何光户是退休的中国人民大学宗教研究所教授，他对美国之音说，各种宗教内部都有品质不好的人。
如果就个人品质而言，任何一种宗教内部，他的职业人员都有一些品质不好的，或者会按基督教说法会犯错误，会失足，这样的人，的确各种宗教里面都有的，犯天主教、基督教都有。
这位宗教问题学者说，不要忽视各种宗教的体制弊端，这就是各教派内的威权体制及其对宗教人员彼此关系的腐蚀。 何光户表示，
那它的意义，它是一个社会意义、社会学或者伦理学、社会风气等等话题。但现在这个话题的重要性，我觉得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我们感觉最痛心的是体制性的问题，由体制造成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还愈演愈烈。他认为在佛教内部，他的这个和尚男性的僧侣和尼姑女性僧侣，那个地位不一样，这个关系，他们的这制度上规定的关系，这个女性是不能完全同男性平权的。
中国国家宗教局8月23日调查报告发出之前，龙泉寺表示，此事背景复杂，有人用心险恶，伪造素材，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不过仅仅数日，宗教界官方的调查就出来，有报道说中共高层直接过问学成案，要求迅速止血。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 iPhone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操作简洁，功能齐全，方便您随时阅读、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广播电视节目，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博客。利用美国之音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的新闻线索功能，您还能直接向我们传输新闻线索，发送照片或录像。下载 iPhone 应用程序，搜索词 VOA 空格 Chinese， 应用程序名称是 VOA News Chinese Edition。
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是由孙成编辑，文浩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要推出新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乌克兰影片制作人欧雷森佐夫已经进行了100多天的绝食抗议，目前他正在一所偏僻的俄罗斯监狱服20年徒刑。森佐夫2014年在克里米亚遭俄罗斯部队逮捕，他被强加俄罗斯公民身份，他因编造的阴谋恐怖行动指控而被判有罪，这些指控是报复他反对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美国对森佐夫健康不断恶化表示深切关注。8月21日，在森佐夫绝食抗议100天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我们再度要求俄罗斯立即释放森佐夫和所有在俄罗斯以及在克里米亚半岛被非法关押的所有乌克兰公民。诺尔特说，我们对又有一位在俄罗斯监管下可能死亡的无辜人士感到忧虑，我们希望俄罗斯当局释放森佐夫以避免发生这一类悲剧，这种事件肯定会导致各方呼吁要求应该对这个悲剧负责的官员承担责任。森佐夫展现了坚守原则的勇气与决心，他2017年从监狱中发出的信函中写下了他参与2014年在乌克兰支持民主的示威活动。信中写道，我最后一次到独立广场时，那里已经开始有人死亡。我的母亲说，你为什么还要到那里？你有两个孩子啊。我回答说，我一定要去独立广场的原因就在于我不要我的孩子们在一个奴隶国家里生活。5月14日，森佐夫开始无限期绝食， 抗议有60多名乌克兰政治犯被非法关押在俄罗斯，要求释放他们。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我们附和森佐夫的要求，现在是让这些囚犯，包括森佐夫本人，回家的时候了。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